第三章，我们离开上主一无所求。十字若望最首要的学说是区别我们灵修生活主动性与被动性阶段的划分。他在攀登加尔默罗山中描述这一主动阶段，即初学者的途径，或称变路。书中他所说的这种主动方式，尤其是从我们的角度或站在我们的立场上应该实践的，因为我们这些人必须在整个生活中勉励追随耶稣的道路。这里链路分为两个部分，感官的主动之业与心灵的主动之业。他先简要描述感官的主动之业，说这一黑夜是对尘世上的外在事物、肉情的愉悦和意志的满足等一切感官欲望的一种丧失和净化。所有这些丧失在感官的净化内运作。以及这条链路，尤其是这个感官的主动之业，包括如下内容：对罪恶及导致罪恶的各种因素的削减，慢慢弃绝不道德的愉悦和自我为中心的满足，即一切非以天主是瞻的事物。若望在这里所谈论的是灵修生活的开端，那些认真追随物主基督的人们首先应该做的。但是我们首次听到若望所用的语言，看上去是如此令人望而生畏，让人提心吊胆。这些用词显然是包罗一切，毫不妥协的。一个不加鉴别的头脑会认为若望所探讨的目标对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不近情理的，因为他的术语极易使我们迷惑。若望的话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必须弃绝一切对受造界的爱，即必须唯独在天主内而非在别的任何事物内获得满足。这是我们从他全有与全无的著名教导中获得的第一个印象，渴望在一无所有中的拥有，结果是在一切中满足。渴望一无所有，终于会拥有一切。渴望一无所事，最终将无所不是。渴望一无所知，终于会无所不知。要获得不曾有过的快乐，需通过无所享受的道路；要获得不曾有过的知识，需通过一无所知的道路；要获得不曾有过的财富，需通过一无所有的道路；要成为你还不是的什么，需走上一无所是的道路。在这里最重要的是观察若望所用的精确措辞。若望并不排斥愉悦、财富、学识，而是要剔除对这些东西的欲望或渴求，即 desire。 若望没有说为达到一切知识的顶峰而一无所知，而是说渴望一无所知，终于会无所不知。快乐、学识、财富、独立不羁的自在，这种东西本身并非一定要它黯然失色或予以否定，而弃绝对这些事物的激情和渴欲才是我们灵修的目的。若望告诉我们，解放心灵的秘诀在于欲望的暗淡。其次，请注意若望在此上下文里他自己的解释。我们在讨论的不只是事物的匮乏，如果灵魂迫切需要这一切事物，这种匮乏不会从他那里剥夺什么。我们论及的是对灵魂的欲望和满足的削弱，这才是使他自由并倒空一切的主因，纵然他占有他们。因为现世的事物既然不能进入灵魂内，它们本身对灵魂不构成累赘或危害，相反，居住其内的意志和欲望才造成损害。这是说， 他通常关注的不是我们是否拥有财富或快乐，而是我们是否受欲望或渴求的支配。在加尔默罗山第十一章里，若望把我们带到一个更为熟悉的领域中，他在这里解释道，他的意思并不是要把无论大小的一切欲望都抛到九霄云外，以致对任何事物都缺乏激情，因为要摒弃一切自由意志的欲望，彻底抑制他们在今生是不可能的。他所要求摒弃的，只是导致人背向上主，那些有时身心平衡、主动有益的欲望，使人犯大罪、小罪或缺点、毛病。他还举了个例子，譬如说人闲话、无节制的狂吃滥饮、对分外之物的贪心不足、沉湎于声色犬马的快乐之中。若望心中的蓝图并非不可能实现，但实在是要求很高，归根到底是要割除阻挡我们走向天主的对任何事物可能产生的迷恋。事情不在多少，罪过不在大小，关键是在我们通向上主的羁绊。他用了一幅很有表现力的小鸟图示，一丝细线或一根粗绳同样能系住小鸟，使它飞不起来。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问题。当然他也明白，我们在这个阶段仅能部分地净化过错和天情，在较后的阶段中，他会强烈主张唯有天主的特殊恩宠才能达成最终的净化。若望使用的术语或许是当今神学家们所避开的，但他的教导不会与我们今日对世界的评估相矛盾。遵循凡尔大公会议的教导，我们基督徒坚称这个世界是可爱的，用若望福音第三章第十六到十七节中的话说，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因为天主没有派遣子到世界上来审判世界，而是为叫世界借着他而获救。我们发现这种对世界的态度是和凡尔文献一致的，对此现世的积极态度是极其重要的，这在整部文献中显而易见。直到最近，世俗论常是天主教会护教者中受人宠爱的替罪羊，而他们的著作否定了受造界中的美善。但是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自开端便采取了一个肯定的态度。因此我们知道，纯然的爱一个人就是在爱天主，只要与天主的计划相符合，我们随便爱任何人事物就是在侍奉上主。我们可以坚信，渴望任何符合天主圣意的事物都是圣善的。我们自由地使用世上的一切，只要对他们的使用正常、不过度且符合道德。狮子若望用种种不同的方式在阐述这一相同的观念，通过这样的教导，他肯定了这种说法：上主是一切，尽我们的最大可能去拥有上主，就是拥有一切。若拥有上主，一切对我们而言皆非缺乏。不过若望更常常从反面来表达这种说法，他告诉我们，不爱任何相反上主诫命的事物，不渴求任何与他旨意相矛盾的事物。若想与作为一切的上主相结合，我们就必须把心思放在我们导向上主的事物上。在清楚全无的整个目标是为达到全有时，我们终于领悟了狮子若望的这项教导，即是说，只有使自己摆脱对过度的享乐、占有和名声的欲望时，我们才能在一种事物内找到喜悦，尤其是在上主内。重复一次， 不再把这个世界本身看作幸福的泉源时，我们才能真正有自由，完全爱慕上主和在他内的一切。我们可用若望的表述格式来做一个概括：不渴望在任何事物上获得享乐，我们就能在一种的事物上拥有喜乐；不渴望占有任何事物，我们得以拥有一切；不渴望知悉任何事物，我们得以明了一切。保禄宗徒表达了一个相似的评论，表示捐弃不属于基督的一切。我将一切都看作损失，因为我只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为了他，我自愿损失一切，拿一切当废物，为赚得基督。这是说，没有什么事物，即便对旧约法律极好的遵守，具有价值，除非它属于基督道路的一部分。而且保禄宗徒还补充说，一切事物都应该有这样一个正确的归向上主的方向。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或无论做什么，一切都要为光荣天主而做。他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是，一切的行为只在其以上主为目的时才具有价值。这是保禄有关门徒职守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教导。十字若望根据福音书关于门徒职守的教导在此也颇有注意，在他所有的著作里仅有十篇文章论及门徒职守。他四次引用了路加福音第十四章三十三节，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中不论是谁，如不舍弃他的一切所有，不能做我的门徒。在注视这段经文时，若望告诉我们，只要灵魂尚未舍弃一种的事物，就没有在完全的转化过程中接受天主圣神的余地。他两次引述相同意思的马窦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一、二十三节，最后他四次引述马尔谷福音第八章三十五节，或被称为平行的对观经文。耶稣对门徒们说，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但谁若为我和福音的缘故丧失自己的性命，必要救得性命。若望解释说，谁为基督的缘故放弃了他的意志能够渴望与享受的一切，而选择了最相似于十字架的一切，将会得到生命。这些就是若望在论及门徒职守方面所引用的圣经经文，而且他们多可在潘登加尔穆罗山里找到。这部书简要地讨论了主动性的进化。纵观这些经文，概括出来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大多围绕着两个概念反复推敲：全面弃绝的必要性，以及借为基督舍弃生命而换取我们生命的自明之理。圣十字若望对这两个概念有一种特别的喜好。那么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若望有关感官的主动之业所做的教导与论及门徒职守的福音经文完全吻合，这正是对耶稣向所有门徒发出召教的一个有力回应。这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灵修，而正是我们的救世主耶稣以他最圆满的形式做出的训导。针对耶稣向他所有门徒发出的邀请，谁若要做我的门徒，就当弃绝自己，最深切的回应就是遵守十字若望的这条道路。实践，让我们清楚了解我们的实践目的。在此，我们的目的和若望关于黑夜的一切教导，绝非为免除所有的情绪。当代灵修学家露丝·布鲁斯这样分析自由意志的喜欢和选择，我们的目标绝非摆脱情绪，或者说让情绪保留在这样一空白层面， 永远不着急，永远不兴奋，永远不伤感，终止对事物回应的必须，那将多蠢！我们岂不成了废人？我们所说的舍弃不是这样的。在舍弃中，我们极力要保证的是绝不受制于情绪。我们可以继续喜欢许多事物，拥有本性的偏爱，但选择要做的只有一件事，上主的旨意。同样，我们的目标并非要免除财富、娱乐或朋友，而只要摆脱对这些事物的迷恋。正如耶稣放弃所有事物的召唤，并不是要求现实的贫穷、绝对的独身、摒弃友谊、没有喜乐、否定满足，而只要求放弃与上主旨意相反的对一切事物的欲望。所以若望呼吁渴望在一无所有中得到快乐，也不要求恪守禁欲主义，是过任何特定的生活方式，而只要求弃绝对任何事物的迷恋。这种迷恋之心会阻碍我们在上主内找到一切。这对我们的灵修动力同样是真理性的箴言。正如耶稣要我们舍弃所有事物的命令，有一个在亲密之爱中成为我的门徒的结果。而正如若望关于渴望全无的教导，旨在引领我们去体验一种更伟大的爱，这爱指向耶稣，他是我们的全有。我们今天有一种通用的讲法，把感官之夜描述得更为逼真。我们有许多表达这种虚无的反义词，我们也相当自然地谈到圆满。比如我们说充满焦虑，含义就是除此之外没有余地再想别的事情了。或者我们说对某件事心中满是想法、主意和计划，也就是说这时不能让心智获得轻松或补充某些全然不同的理念。或者我们满怀愤怒即将爆发，或者由于不断受到伤害，我们承认自己此时心中充满痛苦和疏离感。这样一些用语是我们此时满意于心的各种滋味的最好表达。眼下狮子若望还不会把那林林总总的事情全部排除在外，有时一些这样或那样的当务之事和感受对我们的工作或家庭关怀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他们一旦在我们的生活和祈祷中变得一成不变时，就不会有为上主准备的余地，也不会向基督的道路开放。我们的目的和渴望是尽最大可能被上主和基督的事内在的空虚自己的心神，因为只有掏空这些当务之事时，我们才会被基督的圣神所充满。实践方面，我们这里首先关心的摒弃习惯性的明知故犯之过，偶以为之的难免小罪，以及小有瑕疵的缺点不足。在这个层次上，大部分的任务已告完成。事实上，我敢大胆确定，这本书的多数读者热衷于尝试追随耶稣已有多年，而且业已完成这一感官主动职业中的基本工作。作为一名精神工近乎40年的司铎，请允许我以自己的经验谈一下感想。星期六下午在告解厅听了半天神工后，我常常怀着一种慰藉回到神父楼。刚刚听过的一切给予我的不是负担，而往往是鼓励。我的意思是，有时整个下午听不到一条可谓严重的罪过，经常来到和好圣事面前的人在重罪方面是异常纯洁的，虽然他们或许距基督的美妙理想还甚远。而且我也深深体会到，把一生奉献给主耶稣的众多司铎和修道人已然超出若望称之为感官主动之业的这个灵修阶段。让我是以若望的范例来说明上面的这个道理。 在我们必须小心行走的这条路上，可能会有一些绊脚石，但我们大多数的罪恶以及对他人的真正伤害，如今已抛诸身后。这即是说，我们大多数人基本上已经超过了这一感官的主动之业，但肯定仍然存留着一些习惯性的过错或态度。例如，受到批评时我们仍会发怒，或什么事情不顺利时就会发脾气。有时我们对人没有耐心，有时我们也容易急于批评别人。名声遭到抨击时，我们会焦虑烦躁。对现有生活中的占有和快乐，我们仍不知足，渴望得到更多。我们面对虚荣和雄心，仍有一番灵魂的较量。对某些社团、人群，我们仍持有偏见。比这些更糟的是，我们根深蒂固的堕落本性。对成就和善功，我们容易沾沾自喜。对固有的财产和生活方式，我们也不可能完全超脱。对身边的人和事，我们总想要有所控制。陷于病患或破产时，我们会感到痛苦、烦恼。过于的自我中心化，致使我们常常缺乏同情心。凡此种种，最重要的是，我们仍受制于人类首要的缺失——自私。这些根苗植于人类本性之深，靠我们自身的努力，绝不能将其彻底根除。十字若望在这个问题上的伟大贡献，就是提出只有上主自己才能实现这种进化工作。而且他坚称，上主的这项进化行动是人类想成全所绝对必须的。静观可能并非登上这座圣山的唯一途径，但这种被动性的进化为每个人灵魂的益处却是根本性的。我们可以从令人鼓舞的两个方面来总结本章内容。第一，即便那些对自己能否免于罪过没有信心的人，也仍然有必要记得，我们仍走在感官主动之业初学者的道路上。上主没有要求我们拓步前进，在这个阶段他只要求我们诚实的努力，他不苛求我们马上达到成全。第二，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若望会不断坚称，我们不需要而且也不可能仅凭自己的努力彻底实现这种完全的进化，只有上主在感官并超越感官的被动职业所赐予的超性恩宠，才能够带领我们达到完全进化的境界。